香港大火，惊现内地消防车，集夫妻同留园密会，集亲信李希出事。中国疫情泛滥，学校十座九空，75亿水库大坝而严重偷工减料。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法轮功团体获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2日，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香港宏福苑大火造成151人罹难，79人受伤，其后有市民要追究责任，警方以煽动为由作出拘捕，连屯门前区议员张锦鸿都被带走。流亡海外的香港议会议长姜家伟质疑，港府在灾难初期可能有延误救援，令伤亡进一步扩大。多张相片所见，宏福苑起火的大楼内一片漆黑，走廊和单位里面的天花、墙身全部被浓烟熏到黑晒，有些单位里面还积了深到小腿的积水，不少住户的家具全部烧到剩低铁架，面目全非。姜家伟指出一个重要细节，为什么这次火警有中国的消防车和救护车呢？香港和内地的通讯系统登记流程都不一样，他们来做什么呢？能够将病人送去那里吗？他说，如果香港人接受内地救护车辆来到香港，那活塞器官的风险不就更高吗？他还注意到异常，似是收到某些指示，大火开始时没有警钟，飞行服务队没有投水弹，只做灯光照明，某些救援手段明显被限制。火灾后，中港将矛头指向竹架，但姜家伟认为香港竹架是世界遗产项目，它的柔韧性和防火性都很高。你看，火烧完大厦都焦黑了，竹架反而还在，他们只是想卸责。如果要将竹架定为非法构筑物，他坦言，如果这场灾难成为民众觉醒的转折点，国际社会本身已高度关注。如果香港人准备好起义，这个旗号是名正言顺的。姜家伟强调，真正火势失控关键是在材料本身，那块防护网没有阻燃力，在香港的法规里面，只在无人居住远离居民的工地才可以使用平的网。他补充说，这一种防尘网是石灰制成的，一旦燃烧烟雾有道，承办工程是中资背景公司，用的劳工来自中国，用的物料亦来自中国。过去广英时期的纸皮石耐火性强，这一次大厦外墙贴的新纸皮石全部烧光，这些来自内地的劣质材料，一旦遇火就从底烧到顶，完全没有防火能力。工程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公司手上呢？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香港自从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很明显本地选举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选举，12月7号的立法会选举，其实选举方式和安排都已经不属于自由选举，反而更似中国那一套一党专政式的威权管治。而这一种管治模式本身就缺乏有效的监察和制衡。我个人认为，这个正是今次大火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同时亦暴露了制度上的非常严重问题。姜家伟还呼吁港府公布真实伤亡数字，他呼吁要市民将真实数字记录下来，将来呈交国际社会。姜家伟透露，香港没有灵魂了，所有部门只围绕一样东西，就是维稳。香港大埔宏福苑恶火后，有民众组成大埔宏福苑火灾关注组发起联署，提出四大诉求，呼吁当局彻查。不过发起人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和行政学系学生关正峰，11月29号被警方指称涉嫌所谓煽动罪拘捕。目前更传出屯门前区议员张锦鸿 亦因为涉所谓的煽动遭拘捕。据香港零一报道，张锦鸿11月30号晚间在面书发了两篇文章，分别为滨崎步中国上海演唱会遭取消，但仍然独自上台唱完全场，以及联署勾责大火的关正峰被捕消息。张锦鸿并未添加任何文字附注，只是转载。香港警务处立即前往张锦鸿住处将其逮捕，这个根本就是杀鸡儆猴。很明显，正是因为香港已缺乏反对力量去监督和制衡，结果就令到执政党越来越胆粗，为所欲为，用这种司法拘捕的手段，目的其实就是想压止市民自发去追究责任行动。这些情况已经清楚反映了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经出现严重问题。节日好礼首选 10% 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似一台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友照样跑唔起身，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喺度提醒你该加油啦。宝气十八味，宝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成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一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11月30号上午11点，中共中纪委官网通报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陈伟俊被查。近期又有爆料，党魁习近平夫妇同刘少奇之子刘源密会，习近平派系不断被清洗，今后会出乜嘢大事呢？11月28号，中共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同集体学习。按惯例，中共政治局会议只有文字报道，冇现场画面，而呢一次中共央视报道咗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现场的画面，画面显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和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缺席，中纪委书记李希异常缺席政治局集体学习，亦引发外界关注猜测。时事评论员李彦铭认为，如果不是身体健康或者因办案而缺席政治局集体学习，咁样李希处境好危险。李希系习近平上台后不断提拔重用嘅陕北帮高官。李希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马兴瑞任省长，两人搭档四年。近年嚟，习近平深陷权力危机，唔少习家军成员吹捧习嘅调门降低，但李希每次喺会议上应大塔，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等效忠习的用语。随住习失势及高层内斗升级，李希亦有可能成为清洗目标。中共四中全会结束至今约五个星期，已有八名省级中管干部落马，其中包括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渭、陈伟俊等习家军大员。另外，李希和马兴瑞同时异常缺席政治局会，为后续清洗埋下伏笔，引现中共高层内斗激烈，局势诡异。值得关注的是，陈伟俊是马兴瑞主政新疆期间的下属。马兴瑞2021年底到2025年6月任新疆党委书记，陈伟俊2021年6月至今任新疆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两人先后异地调任新疆，交集三年半。陈伟俊是浙江宁波市宁海县人，曾长期任职浙江。2021年5月， 陈伟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次月同时担任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时评人蒋望正11月22日在 X 平台曾爆料陈伟俊被查消息，蒋望正仲表示，陈伟俊是韩正的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现任国家副主席韩正，是浙江宁波市慈溪市人。蒋望正仲爆料，陈伟俊投靠了马兴瑞。另外，蒋望正于11月19日爆料，马兴瑞目前被中纪委控制在安徽黄山高干留置中心，成为2026年公开裸低的第一只大老虎。种种迹象已表明，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蒋又侠、张星文已同习彻底反目，并在元老的支持下实际掌控军权。视频人唐正远在直播中透露，他获得来自体制内接近中共高层的独家消息，习近平夫妇近期私下设宴款待刘源，席上频频给刘源敬酒，并趁机暗示刘源的家世威望更适合做总书记、党军委主席，甚至话里话外抛出愿意支持刘源的姿态，试图离间刘源和张又侠的关系。爆料说，刘源说张主席对你哋两口子不薄，但你哋却趁佢出访做呢种事。接住刘源从口袋里边攞出一个录音设备，表示今晚讲嘅话已录音，以免将来讲唔清楚。唐正远同时提到，习近平实际权力被架空，但为咗维稳保党，高层共识系叫习近平表面上继续充当最高领导人，习仲喺度揾机会想翻盘。不过习近平派系不断被清洗，彭丽媛的亲信马兴瑞亦正接受调查，高层内部更流传一个讲法，如果到今年年底明年初高层依然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出路，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大事。中国各地流感疫情快速升温，流感病毒进入高发期。另外，疫情席卷校园，多地学校停课，教室出现十座九空的情况。监测数据显示，中国这一波流感疫情高峰将出现在12月中下旬到1月初，之后将进入下降阶段。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流感已进入高峰期，发病人群正逐步从中小学生向大学生、上班族蔓延。上海解放日报指出，11月2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全国门诊的流感样本病例中，流感接近 45%， 整体进入中流行水准，但部分省份已达到高流行水准。中共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最新的监测称，中国已进入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疫情总体呈上升趋势，流感活动将继续上升。呼吸道病毒、鼻病毒、肠道病毒同时并存，当前流感流行病毒株以甲型 H3N2 亚型为主，学校聚集性疫情报告进一步增多，5到14岁易患甲流。路媒报道，甲流席卷校园，多地教室出现十座九空的情况，过半学生请假，有班级35人，只有6人上课，甚至有年级被迫停课。11月26日，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包秀兰发文讲，最近儿科门诊又排起了长龙，大多是甲流，这个毒株太空，一感染就高烧不退，咳嗽直接难受，发病又急又猛。大 V 默默橙 Lucky 讲，我们已经2/3的宝贝都甲流划过了，学校要求症状消失后48小时没反复，去社区医院开复课证明才能够回来上课。这样算我们班能上课的只有个位数，上课整个教室咳嗽的声音此起彼伏，我口罩都不离，日日被病毒包围，细细发抖。还有人说，最近这些甲流流感高烧真是太吓人了， 我家学生三年级，全班四十几个学生，请假二十几人，去学校上课实际人数先得十九个，马上停课了，真是来势汹汹。据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报道，12月1日报道，贵州贵阳一名学生得流感后高烧不退，在医院急诊等待叫号时突然晕了。家长说当时去的是急诊，排了100多个号，排队期间发现宝宝晕了。当时录影片亦是为了叫医生能够做出更好的判断，他提醒家长一定要及时关注小孩子的情况。另外，流感来袭，不少市民自行用药或者叠加用药，导致身体严重受损。据现代快报报道，上周一名40几岁的男性患者最初出现了感冒症状后，先到小诊所注射了含抗生素的消炎药，因为症状没有明显好转，当晚又自行找了当地一名民间的医生开了感冒药服用。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艾敏表示，该患者出现了无力、胃口差等症状，确诊为严重药物性肝损伤，但患者没有肝炎病史，可能是多种药物叠加使用造成的。艾敏指出，流感季常用药中，如抗生素方面部分的药物、西药感冒药、中药领域的药都可以引发肝损伤。福建省一个投资75亿的水库工程，被指在大坝施工中存在严重偷工减料，引发关注。经济参考部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发现，永安抽水储能电站在建的水库工程，用于加固坝建变波岩土体的数百条流根桩存在严重质量缺陷，实施工程长度不够，部分桩长甚至不足设计标准的1/3。更为严重的是，多条流根桩未按规范要求进行水泥砂浆灌注，施工方只是在桩孔口进行简单的封浆处理以应付检查。而据水利工程专家介绍，水库大坝的安危是于坝建稳固，流根桩技术已成为水库大坝工程边坡加固的标配方案。据现场知情人士透露，施工中安装的流根桩存在严重问题。以右岸边坡工程为例，8月16号的现场备忘录明确记录，流根桩设计长度已由9米调整为12米。不过现场工人透露，部分流根桩的实际安装长度只有3到5米，有些甚至不到2米，且三条钢筋中只是有1-2条勉强达到标准长度，其余钢筋长度差异显著，存在明显长短不一的缺陷。公开报道显示，永安抽水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75亿元，是福建省“十四五”规划首个获核准的80000瓦级大型储能项目。据报，该工程由中国电子公司水电三局同水电16局等单位承建。媒体曝光后，中国电建11月29日晚发布情况通报，轻易成立调查组。有自媒体发文质疑，75亿水库大坝被偷工减料，到底是边个攞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呢？文章称，同属中国电建的水电16局承建该电站下水边坡工程，今年8月已发生大面积垮塌、工地竖起的息风险、除隐患、保安全的标语，现在看来更刺眼了。据公司官网，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30日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同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共同发起设立，2011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11月27日，芝加哥迎来了第91届感恩节大游行， 作为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传统庆典，游行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精彩表演。芝加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今年是连续第22年参加这个游行。学员以庄重的旗阵、祥和的练功方阵和壮观的大莲花花车吸引现场观众。很多观众模仿学员练功的动作，沿途观众的掌声喝彩不断，很多人对学员赠送的特别感恩节礼物《法轮功真相小册》和《小莲花》表达了感谢，并称真善忍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芝加哥居民戈默斯和太太盖比表示，他们很高兴在这次游行中了解到法轮大法，虽然这个是他们第一次得到法轮大法的信息，好想更多了解这个功法，好高兴在这里看到你们。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下来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